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永远是这么宝贝。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现在求你在恩上加恩，给我们托住我们，叫我们坐在你的脚前能领受你更多的话，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现在可以说依靠主的恩典已经完成了罗马前面八章。那弟兄姊妹如果不健忘的话呢，我们知道说罗马书呢一共是16章，前面11章呢可以说是我们说可以说是保罗所传的福音。那么前面的8章是讲的救恩的全备，那么这个9、10、11呢好像附录一样，因为这个事实上当保罗讲到神的福音或者讲到全备的福音的时候，那么的的确确是在他讲完了以后，那么现在有一些问题没有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啊，比方说那么现在以色列人怎样呢啊，因为特别讲到救恩的时候，那无论是犹太人或者希利人，他们都在罪恶之下。那么讲到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先是希利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那么现在一定有人会要问，那么在历史上神的确拣选了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很明显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知道神怎么恩待他们，那么到底这个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整个救恩里面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所以保罗呢就用9章、10章、11章来解释这件事。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事实上呢他没有离开主题，他事实上仍旧是在全备的救恩的范围里面，他用以色列的历史来做更清楚的诠释。所以我想这是9章、10章、11章，所以我们把它称作是附录啊。附录的意思就是说和前面八章所讲的好像是主题，那么然后呢现在再加上一点，所以我们称它做附录。那么虽然是附录呢，但事实上有一个很中心的思想，那就是救恩的稳固。那保罗就是用以色列人做例子给我们看见，我们所得的救恩不光是全备的救恩，而且呢也给我们看见救恩是稳固的啊。那么现在我们要看保罗是怎么借着这3章的圣经呢把这个救恩的稳固为我们解释清楚。那么然后最后的5章我们说过是指着救恩的结果说的，我想今天晚上呢也许我们可以完成这个3章，就是救恩的稳固。那明天呢晚上我想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试着来完成最后的5章。那这样我想我们对于罗马书呢大概就有一个概念，弟兄姊妹然后也许就可以从这里就可以更深入让主对我们说更多的话。那么读第9、第10、第11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当然我们如果读旧约的话毫无疑问你看得出来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这个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认识，换一句话说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那但是呢在救恩讲到救恩的时候，你看是很明显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给我们看这个救恩不光是临到以色列人也临到外邦人，因为他们怎样都在罪恶底下，那么救恩呢也是临到他们，所以这个福音呢乃是关系万民的，不是仅仅为着以色列人的。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过，那为什么神是以色列的选民，那么到底以色列将来的前途是怎样的？所以呢很自然的保罗就提起了9章、10章和11章。那么我想我们从保罗的书信哈，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那就是说当我们读到第11章的时候，你看哈，保罗在28节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在神的启示里面其实它有2根线，一根线呢是福音的线，还有一根线呢是拣选的线。你看28节哈，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那他们指的以色列人说的。所以你看这个我们知道28节呢实在说来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 那么叫我们能够明白罗马书九章十章十一章，意思就是说在神的旨意里面毫无问题的，他最永远的旨意毫无最中心的部分当然是福音说的。所以保罗用前面八章就是告诉我们神的福音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呢讲到福音的时候，以色列人呢却是福音的仇敌。那么这里说为了你们的缘故，他们的确是福音的仇敌，可是呢不要忘记就着拣选来说，所以可见在神的旨意里面还有一条线叫做拣选的线。那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呢，我们因为我们蒙恩得救了，所以我们以为说整个神旨意里面只有福音，不错，其实呢神的旨意里面有福音的线也有拣选的线，但拣选的线和福音发生关系，这一点我想很重要。如果我们有一个对的观念以后，我们再来看圣经呢有的地方就比较容易明白了。那么就着福音来说毫无问题，为什么他们是福音的仇敌？因为他们不相信，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但是就着拣选来说，那么他们为着列祖的缘故，列祖的缘故指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以你记得吗？神称作亚伯拉罕的神、雅各的神、以撒的神还有雅各的神。那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事实上就给我们看那条拣选的线，因为你知道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对不对？一个是以撒，还有一个是以实玛利，但是神拣选了以撒。那么以撒呢有两个儿子，一个是雅各还有以扫，但事实上神拣选了以扫啊，不对，拣选了雅各。然后雅各呢，我们知道雅各呢所以那就好了。那么所以呢，如果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那根线很明显的这样下来的，所以普通我们说的以色列人是指着这样一根线说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这个以实玛利就不算了，如果这样的话你看以扫也不算了，所以这里很明显是指着一根拣选的线来说的。那么现在因为神对以色列，神的的确确对亚伯拉罕立了约，然后他借对以撒重申他对亚伯拉罕的约，然后对以雅各也重申他对亚伯拉罕跟以撒的约，所以后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神其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当你读到圣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的，他的重点就重在神的拣选。那么尤其在历史上，那么我们知道他是指着什么来说的。所以很明显当保罗讲到他的兄弟，讲到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那么现在呢你看见他也给我们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两条线，一个是福音的线，还有一条呢是拣选的线。但是呢如果你没有看见福音的线，我们就不容易看出神中心的旨意或者永远的旨意。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们不会明白，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面只有拣选的线，他们没有福音的线。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保罗呢需要花三章的时间，那么来告诉我们，虽然神对待以色列人，神拣选了他们，但这里面有几点呢和因信称义的原则还是和恩典的原则还是一样的。所以我想我们很快的把它看一下。那么保罗就借着这个九章、十章、十一章呢，那么就把那个无意之中就告诉我们说，神没有改变，神怎么对待以色列人，神也怎么对待外邦，或者神怎么对待外邦人，神也怎么对待以色列人。所以就着神的旨意，就着神的旨意来说，他是没有改变的。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第九章。第九章呢，这里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呢，就是给我们看见拣选，这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拣选。你看哈，这个第十一节，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所以现在你看见吗？对以色列来讲啊，因为神拣选了他们，那么拣选他们呢，那么就这告诉我们说，这不是人的行为，乃是在乎招人的主。那么当然下面要问，很明显要问，比方说这个我们仔细看一下哈，比方说这个从第六节， 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所以我刚才说过有一条拣选的线，只有在那个线里面，那么才是在神的旨意里面。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么如果你光从家谱来看的话，你不会明白，但是如果从圣经的角度，神旨意角度，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神拣选这根线呢。那么这个拣选和他预备救恩有关系，所以福音乃是救恩的本身，但是拣选呢乃是为着救恩来预备的。那么或者让我稍微解释一下好了。自从其实你读圣经就是很明显是从亚当开始的。那么从第一章到第十章十一章你看见人的堕落有三部曲。第三章你看人堕落在罪里面，到了第六章你看人堕落在肉体里面，所以神就不再与他们相争。那么到了第十章的时候，你看见那个世界就形成了。所以福音三个大的仇敌，一个是罪，一个是肉体，还有就是这个世界啊。那么这个是很明显给我们看。所以到了第十一章的时候，人的堕落已经到了极点。你看经过三部曲啊，他不光是在罪里面，而且这个人已经变成肉体了。那么然后换句话，整个人已经受身体的支配了。那不止如此，后来你看见说这个世界甚至联合起来，他们要造巴别塔，他们要通天。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已经有一个势力，那个势力不是个人反对神的势力，乃是一个团体反对神的势力。所以这就是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一章。那么从第十一章开始才讲到亚伯拉罕的故事，以后才开始讲到亚伯拉罕的故事。那个原因就是说，当人真的堕落到无可救药，这个苹果烂透的时候，那现在神就开始预备救恩，然后神就呼召一个个人，那个人就是亚伯拉罕，然后呢又呼召，然后神又呼召一个家，那个家就是雅各这一家，然后那个国呢就是以色列国。那么起头，如果你光是这样来读旧约，光是这样读创世纪，你如果没有新约的启示的话，我们不知道在讲什么。我们只觉得好像神特别优待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他们自己也觉得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如果你离开神永远的旨意，或者你离开神永远的旨意，当然是他既然人堕落犯罪以后，他要为人类带来救恩，因为他应许夏娃说女人的后裔，你知道所有人都是男人的后裔，所以将来女人的后裔呢要伤撒旦的头。所以人类的救主呢就是神给人的一个应许，那为着这个应许，神需要做什么？神需要预备一个救恩，需要预备救主。那么因着要预备救主的缘故，在这么多人里面，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为什么呢？就是借着亚伯拉罕希望能够产生一个民族。那这个民族单纯到一个地步，我已经说过，单纯到一个地步，我们将来可以确定说弥赛亚是从那条线降生的。那么这样你就可以证明谁是弥赛亚，那这一点很重要。那第二，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呢？因为神把他的话托给他们。那就是因为把神话托给他们，所以你看见这个民族他因着对于神话的执着，当然毫无疑问大家都知道说这个以色列由以色列这个民族根本就是一本书的民族，那本书就是旧约的圣经。那么你如果离开神的旨意，你光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那么那就是旧约的圣经，就是他们的经典而已。所以如果你从那个角度来看，那个就指着整个犹太教说的。但是弟兄姊妹，从圣经的角度我们看得很清楚，神为什么要拣选亚伯拉罕呢？因为神拣选亚伯拉罕，神就要得着一个民族，然后从这个民族里面，那么然后神就安排许多的环境，有一天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所以这样所有在圣经里面所预言将来关乎主耶稣要弥赛亚来要有的情形，圣经就预言了。所以这样时候到的时候，那么尤其是犹太人，如果别人不相信了，他们应该相信，因为有足够的证据摆在他们的面前，他们知道说那位主耶稣就是要来的基督。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神就预备了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对于他的话有一种的执着，所以神把圣经就托在他们手里。 所以从死海古卷我们就知道啊，那些在死海附近的那些那些这个犹太人，他们专门抄写圣经的，他们抄写圣经，他们不能够有一个恶的念头，只要有一点污秽的念头，一点犯罪的念头，他们要从头开始的。所以比方说他们在那抄写以赛亚书，如果已经从66章如果抄到65章，其实以赛亚原来没有分章分节，假定说有66章的话，那分65章，如果那个时候有一个污秽念头一进去，那就要从头开始。所以我们知道说，因着他们对神话语的执着，神能够放心，神知道说他的话放在他们的手里不会打折扣，有一些字他不会扭曲。那么果然不错，根据死海古卷证明给我们看，神的拣选没有错，神的的确确知道说这个民族有一个民族性，能够对他的话能够有一种的执着，有一种的忠心，所以我们叫神的确把他的话托给他们。那么神的话托给他们，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上人都是先有这个他的生平，然后才有传记。但是圣经里面是主耶稣，关于我们的主，他是先有传记，然后才有生平。那么怎么知道呢？或者说吧，人都是先有他的这个生活，然后才有他的录影或者他的录像，对不对？但是呢，主耶稣不是，主耶稣是在他还没有生下来以前，他已经有了那个录影带，他已经有了那个录像带，这就是这个弥赛亚的特点。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知道说，就是因为神把这个圣经托给以色列人，所以虽然这些以色列人说定他十字架，但他们手里有一本圣经，这本圣经里面，他们如果读到以赛亚53章，或者他们就知道说，那里面所记载的就是告诉我们，有一天主耶稣要来到地上，那么主耶稣就是将来的弥赛亚。所以很明显，你看见当到底将来主耶稣必须要童女玛利亚生，他从哪个支派来，然后他死的时候应该葬在哪里？那弟兄姊妹，你只要去看这个犹太人，他们说定他十字架，这些人他们的手里的圣经，你就可以找到答案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为着预备救恩，神需要先得着一个民族，预备好一个民族，同时他要把世界预备好了。我们已经说过，这就是为什么有巴比伦帝国，然后有波斯大帝国，然后有希腊大帝国，然后有罗马大帝国，表面上来看是一国兴起一国衰亡，是个政治界的事，好像是政治角力的结果，但是不是。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为着主耶稣的降生，神在全世界有预备，但是不要忘记，根据神的旨意，为着证明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必须是降生在伯利恒，他必须在一定的时候，他不能太晚，也不能够太早，他不能够在这个圣殿被毁了以后，因为我们这所有家谱啊，以色列人家谱都放在圣殿里面，所以圣殿毁掉了以后，你根本不知道谁是谁，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个支派还是那个支派。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神用着很严谨的方法，那么把神的话托给以色列人。那为什么把神的话托给以色列人呢？因为这他们手中神的话就是个证据，证明说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这是一面。第二面呢，那么借着这个民族，借着他们各种不同的遭遇，那么最后我们知道说，根据圣经的预言，主耶稣一定要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弟兄姊妹，为了预备那个救主，所以呢，你看见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他们的后裔。所以我想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这个在这里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那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他是蒙拣选的。那现在你也许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拣选他？为什么神不拣选中国人？那我再说，这个答案就是在第9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看第14节，你看哈，第13节，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所以这就是很简单的，这里是告诉我们，雅各是神所拣选的，以扫神没有拣选。 那么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那弟兄姊妹，不管怎么样，神知道得很清楚，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不列在万民之中，所以以色列人有他的民特别的民族性。那么神知道说，如果要预备救恩的话，那最后的救恩是为着全世界的。但是你总得，你看见吗？总得有神的话，总得能托付给一般人，然后这一般人呢，他们能够忠心，然后借着这一些的神托给他们的话，能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明，证明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证明他是人类的救主。所以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同时呢，我再说过，如果以色列人就像别的种族一样，很容易被同化，很容易和别人通婚的话，那么这个就发生难处了。因为如果主耶稣必须是犹大支派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在弥赛亚出现以前，以色列人没有杂婚的情形。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因着以色列非他们民族性有一种的优越感，所以很明显的，他们就是不容易和别人通婚。因着不容易和外邦人通婚的结果，你看见他就能够知道说，谁是谁的支派，谁是谁的支派。那这样呢，时候满足的时候，那么神就可以保持一个很单纯的民族，那么让主耶稣呢能够降生。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拣选不过是预备的工作，那这些本身不是目的，它乃是为着一个更荣耀的目的，那就是叫基督能够降生在伯利恒，而且他能成为人类的救主。那么现在反过来，等到这个救恩成功了以后，那么是不是以色列人因为是神所拣选的，他们就有特权，他们就可以不相信呢？不可以。所以根据罗马书前面八章很清楚，如果以色列人因为他们说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就可以不相信主耶稣，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圣经所说的愤怒要临的，神的愤怒要临到他们身上。所以在这里很清楚，你看见吗？在这里保罗在比方说第十章你看第十二节，犹太人和希利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们的人。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外邦人需要满足第九节的要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外邦人怎么得救的？那么犹太人呢也是一样，如果今天犹太人要得救的话，他一定要口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犹太人还是要负担的，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包上天堂，没有。所以你看见吗？神拣选他们是为着救恩来做预备，这只是救恩的初步最起码的一部分，但是并不因为这个缘故神给他们特权，没有。所以你在这里你可以知道，神并不偏待人。神在什么地方偏待人呢？那就是说，我们这些外邦人需要相信，那么犹太人他们不相信也可以得救，因为是神的选民。所以你知道，这个听说有一个故事啊，说是这个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犹太人通通要上天堂不下地狱的。那么听说在地狱的门口，亚伯拉罕坐在那里，他只要看见以色列要来，他说儿啊，你找错了地方，这不是你来的。所以你明白吗？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没有人下地狱的。但是不，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不光是希利人在罪恶之下，连犹太人也是。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晓得拣选是什么意思。拣选就是告诉我们说，神有个目的。那么，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他阶段。那么，这个拣选当然根据神的这个判断。在各种情形底下，我们知道他们最能够达到神的目的，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知道说，就着预备来说，比方说你看见他们虽然被掳，但是因为他们知道弥赛亚要在哪里，要哪里诞生，要在伯利恒诞生，所以你看以色列人虽然到了巴比伦， 但是有的人因为明白神旨意的缘故，他们一定要回到耶路撒冷，因为你如果不回耶路撒冷的话，那么耶路撒冷变成空城，那么如果耶路撒冷是空城，伯利恒一定是空城，那么主耶稣怎么能够降生呢？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是很清楚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遭遇各种各样的遭遇，为什么这个波斯古列将军特别让以色列人回去呢？没有别的原因，因为只有这样你看见说主耶稣才可能降生在伯利恒，那么这样关乎主耶稣的预言才能够应验。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是很清楚的，这一条线呢是拣选的线，但是不能因为他们是蒙拣选的，他们就可以不相信，他们不相信，他们很明显就是福音的仇敌。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所以呢，你看呢，现在我们知道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但是呢你如果读第九章的话，很明显呢，这个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保罗事实上有一个伏笔的。你看他第什么呢，你看这个第六节，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那有以色列人他们都说对的，因为他们知道说以斯玛利不是，以斯玛利的后裔不是，以东的后裔不是，那么现在他们要问，为什么神拣选我们，为什么以斯玛利不是，为什么以东不是，他们从来没有问这个问题的，你看见吗？然后下面呢，你保罗就加了一句，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从肉身的是肉身，从灵生的才是灵。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句话你就知道，保罗事实上已经用以色列人他们懂得的话，从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所以他已经把这个后裔提升到属灵的层次。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保罗要让他们明白说，神的子孙，神的百姓不光是属地的，还有属天的。那么属地的子孙，属地的这个子民，是为着这个属天的旨意来预备的。所以这里是，所以现在很清楚，他们能够同意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后裔。那么在他们的感觉里面是以扫不是，但是其实保罗在这里所要指明的就是，从肉身生的是肉身，从灵生的才是灵。所以现在大家懂读约翰福音，我们才明白，我们因为相信神，所以我们就得这个权，我们因为相信，所以我们就可以做神的儿女。然后下面你看他就一直讲下去，那么然后他举的例子也是，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然后十九节，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有谁抗拒他的旨意，你这个人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们，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所以这里很明显讲到拣选。那么讲到拣选的时候，以色列人从来没有问说，为什么神不拣选以扫，神拣选雅各，为什么神不拣以斯玛利，神拣选以撒。但是反过来弟兄姊妹，他忘记了一件事，因为这证明什么，这证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所以你看这是第十一节嘛，你只要讲的拣选，你看见这是神的主权，你看见不是人的行为，而且乃是在乎招人的主，这是指着他的主权来说的。那么谁能够向神的主权挑战？不能。但是问题在这里，当神拣选雅各的时候，那雅各不能说为什么你拣选我，恩典是唯一的解释，你看见吗？所以当初神拣选雅各也好，以撒也好，他根本就是根据恩典的原则，非常非常清楚的，不是因为雅各行得好，不是因为以撒做得好，不是根据他的行为，一切乃是恩典。所以实在说来啊，神当初对于以色列人就是拣选的原则，就是恩典的原则。这么多人，是不是以扫比你更好呢？ 是不是以斯玛利比你更好呢？但是我们知道神拣选了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所以我们说，如果被拣选就是得救的话，那么这些人是怎么得救？这些人当然是应该相信得救。这些人，这些人乃是因为神拣选了他们，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从22节，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宽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那预备遭毁灭的器皿，我们不要忘记，这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下面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这指着教会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在这里非常清楚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从来不问说为什么神拣选我们，他们总以为说我们有特权，他们忘记的就是神的怜悯，他们忘记的就是神的恩典。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没有一个人能问为什么。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因着教会，因着他们相信的缘故，所以你看他们就蒙恩得救了。所以呢，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所以这个器皿指着教会说的，指着那些相信主耶稣的人所说的。所以下面24节，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造，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以色列人本来限制神说，那外邦人不可以，你只能拣选我，我们是你的选民。不，你如果知道你是神的选民，现在你就没有资格问这个问题，因为是神的怜悯，神拣选了你，那这些人神也怜悯他。所以不光从犹太人中，也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以呢？然后他就用何西阿的话，那本来不是我子民，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说为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神就这么拣选了我们。如果神这样拣选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呢？不是。所以你看见吗？所以你看见31节，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而得不做律法的义，他们不相信嘛。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那我们为什么蒙拣选呢？我们蒙拣选因为我们是凭着信心求，所以我们称义，我们被拣选，被拣选就称义的意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了，这是因信称义。所以从第一天开始，就是对以色列人神对待的原则还是因信称义的原则。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他就是因信称义的，那么结果他跌在那个绊脚石，谁是那个绊脚石？结果基督就变成他，钉十字架的基督就变成了他的绊脚石。所以第9章呢，你看见保罗是和他们和特别讲到什么？讲到神的拣选。如果讲到神的拣选，你要知道这是神的怜悯，讲到神的怜悯一定是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可以这个呼召以色列人做他属地的子民，他也可以呼召我们做他属天的子民。所以难怪以弗所说，说在创立世界以前，主是怎么样就拣选了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什么也没有做嘛，我们创世以前人根本还没有生下来。所以这就是保罗要给我们看见，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怜悯。那么这个就是第9章。那么到了第10章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么这样的话，以色列人要不要信主呢？要信主。所以第9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那么不要忘记12节，犹太人和希利人并没有分别，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分别。犹太人需要得救，外邦人需要得救。犹太人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外邦人也需要这样。所以很清楚，这是第10章。但第10章最后的结束，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他们到现在还是如此。如果大家今天到以色列去，你做个统计的话，70%是不相信神的，剩下30%，只有10%是相信圣经的，其他只是一个做一个宗教的，只是有一个宗教的习惯而已。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为什么今天以色列人有这许多的遭遇，有这许多的苦难？没有别的原因，神一直忍耐等候，希望他们能够转回。所以你相信吗？等到海山的那个飞弹呢，那个飞要往他们飞的时候，他们戴上毒面具的时候，你看他慢慢他们就想起他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他们在那个以前他们忘记的，但是等到他们真的戴上了毒气面罩的时候，你看见他们膝盖就开始软了，他们到现在还是硬心不肯接受主。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满了忍耐的神，所以很稀奇。那么你要问我为什么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会复国呢？那么这个跟第十二十一章有关系。但是不管怎么样，第十章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的以色列人他们要得救，一定要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很清楚，这是第十章。那么第十一章有一个问题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是不是神已经把以色列人弃绝了呢？没有。神为什么没有把以色列人弃绝？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第九章第六节，神的话不可以落空的，神的话不能落空。我们说过，神为什么和亚伯拉罕立约？因为神拣选了亚伯拉罕，要用这个民族，然后为他预备救恩。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神应许亚伯拉罕许多的好处。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既然神和他立了约，神一定要守那个约，神不能废掉他自己的约。那么神所给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子孙，他的子孙要变，就是神要把那块地，迦南那块地要赐给他的子孙，这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而且那个约呢是永远的约。那么所谓的约就是等于合同一样，你看见既然神自己签字，你知道亚伯拉罕那个约，亚伯拉罕没有签字，是神签字，是单方面的。所以我们在一面是永远的约，一面是没有条件。如果是双方面都签字，是一个有条件的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什么？这是恩典。意思就是神对于亚伯拉罕的对待，不管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怎样，你看见最后，你看见说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而且呢，我们知道说，他们要得着那块地。所以弟兄姊妹，到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人虽然漂流了1800多年，最后还是回到他们的故乡。他们本来差一点要在哪里，要在阿根廷复国的，甚至英国建议说，你干脆你在乌干达复国好了，乌干达是发非洲的一个地方，结果最后还是在以色列复国。为什么？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不管以色列人他们怎么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愿流这人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你看见那个话应验了，1800年他们到处被追赶，从这里到那里，但是弟兄姊妹，神记得他对列祖所立的约，他记得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不能毁约。所以虽然1948年以色列人还没有悔改，但是神纪念他和亚伯拉罕立约，因为那个约没有条件的嘛。所以虽然以色列人现在还是刚硬，神让他们回来了。所以你看见吗？神果然让他们回到。所以这个为什么？这是因为神和他们所立的约。那不止如此，神和大卫也立了约，就是大卫的宝座一直到都永远。那以色列复国，大卫的宝座在哪里？没有的。所以大卫的宝座怎么会到永远呢？那只有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他的宝座才是到永永远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有一件事你知道，既然大卫的约跟亚伯拉罕的约是永远，神的话不会废弃，那就告诉我们说，神没有把他废弃，神没有把他放在一边，明白吗？就着以色列人得罪神来说，那就是就着和神所立的那个旧约，神所立的旧约很简单，你只要照着神的话来做，你就蒙祝福；你不照着神的话来做，你就受咒诅。那弟兄姊妹，结果他们不接受神的礼物，不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他们拜偶像，所以你看他们有两次的悖落，你看祸患就临到他们。所以弟兄姊妹，那现在你看见为什么以色列人回国呢？很清楚，为什么将来我们的主他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他要在耶路撒冷登基呢？没有别的原因，因为神的话已经说出去了。那这是根据拣选的先，既然神说的话，神一定要兑现。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这个就变成第14章、11章最重要的主题了，那就是说神到底有没有把他们弃绝了。那么保罗的答案没有。为什么？因为不是你记得以利亚曾经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又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结果神怎么说？他说，为着我自己还留下7000人没有向巴黎屈膝的。那这句话什么意思？ 虽然以色列历史是背叛的，到今天他们不相信，但是不要忘记还有恩典的余数。你看啊，这个是第五节，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所以现在很稀奇，这里讲恩典，神不光对教会用恩典对待教会，神也用恩典对待以色列。以色列那么背叛，但是不要忘记，神知道还有7000人没有向巴黎去世。换一句话，他为自己还留下恩典，他因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那即使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所以这些人的存在还是恩典，本乎恩，他们按理来讲也要因着信才可以。所以神一定要达到那个目的的。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他们还是很刚硬，是不是？但是我们知道，只有神知道这个7000人在什么地方。然后最后25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有一个奥秘叫做以色列的奥秘，那这个奥秘我们也需要知道。那就是说，以色列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那弟兄姊妹，这是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奥秘第一，要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足，所以我们要赶快传福音。那么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然后圣经说到了那个时候，神又重新眷顾以色列，然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不过什么时候？不是在主回来以前，在主回来以后。因为什么？如经上所说，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那弟兄姊妹，现在你需要整本的旧约去解释它。那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忽然发现，那个来拯救他的那一位救赎主，就是当初他们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一位。所以这些犹太人就好像约瑟的哥哥们一样，他们把他们的约瑟卖了，他们拒绝他，结果现在他们痛苦，那么他们与我们的主相认。所以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他们因为看见我们的主，他们相信了。所以既然相信了，根据第10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到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他们看见了，然后呢，他们得救了。那么他们得救是因为他们口里承认，还是你看最后神没有降低他的标准？你看你最后他们还是要。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他们得救不得救，就是看他们相不相信。但是有一帮人，神还留下余数，他们怎么还活在那个时候？还经过哈米吉顿战争呢？他们还活着，我们这完全是恩典，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很稀奇的。凡到那时候还活着，他们亲眼看见我们的主从橄榄山踩在橄榄山上，他们一看见就信，他们大哭啊，因为他们没有想到，原来这位弥赛亚就是为他们钉十字架，就是为我们钉十字架那位主。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就相信。不过有一件事你要知道，主怎么说？那没有看见相信有福了。他们这些人是什么？是看见了才相信，所以他们没有得着永生，得救不错，他们是进入永生。所以他们是到了千年国度，但是不要忘记，他们没有穿上我们荣耀的身体，他们照样娶妻生子，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他们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信主了，我们没有看见就相信了，所以到时候你看我们身体就变化了。他们仍旧得救，而且全家都得救了。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这样？因为全家得救，那就应验什么？最后神对于亚伯拉罕的约应验了，神对于大卫的约终于完成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很有意思，有两根线，福音的线，就是说神永远的旨意是要达到的，他一定要做预备工作。做预备工作的时候，他是借着拣选了以色列人来做的。那么在拣选的过程里面，神和他们立约，那因着立约的缘故，神一定要守约。为了守约的缘故，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以色列全家必定要得救才可以。那么这样，你看见说，神对于亚伯拉罕跟以大卫的应许才能够完成。那么好了，所以你看现在 第二十九节是整个问题的总结，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呼拣神恩赐和选召，毫无问题。这个恩赐当初是给以色列人的，他选召，神拣选了他们。但是不要忘记，神一旦拣选他们，是没有后悔的。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为什么这是这么重要？这就告诉我们说，神是可信的神，神是不毁约的神。他既然呼召了他们，所以既然拣选了他们，他不后悔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是怎么样的？我们不是也是被拣选的吗？我们也不是因信称义，我们也不是。你看看圣经，这个保罗明明告诉我们说，这个是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要得荣耀的器皿。我们不是要得荣耀的器皿吗？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要问，这不是拣选，这不是神的拣选是什么？但是不要忘记，神这个拣选里面是借助神儿子的血和我们立了个约。那问题我们要问，这个约靠得住靠不住？有一天神后悔了怎么办？所以我们一个最大最大安慰，你看看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这么顶撞神，你看根据他的历史，神最后宣告说，神的恩赐还有选召没有后悔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对于以色列人是如此，何况我们的主是用他自己的血立了这个新约。想想看弟兄姊妹，有的这个约是永远的，而且没有条件的，不是因为我们履行的条件，没有啊。但是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失败了，软弱了，那么是不是我们主就不拣选我们了？没有，你看见没有？因着神拣选了他们，拣选他们到底，神爱他们，爱他们到底，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那最后我提醒弟兄姊妹，你读罗马书的时候，圣经讲三次神召我们，神召我们，神怎么召以色列人，神也在召我们。我们看神怎么召我们，你看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第六节，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赎耶稣基督的人。你看这些人是蒙召的，对不对？他蒙召什么？赎耶稣基督。那就是说这一帮人是因信称义的人。我们蒙召，我们怎么蒙召的？我们蒙召是做一个义人，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故事等于重演以色列人的故事。不过你看见吗？然后第七节，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人。我们已经是圣徒了，我们是蒙召做圣徒的。弟兄姊妹，我们什么也没有做，是因信成圣的，你看见吗？我们为什么是圣徒呢？因为我们是圣洁。你不需要等到有一天封人，有人封我们做圣徒，有人给我们加上光环。不，圣经告诉我们，你什么都不需要做，我们奉召是做圣徒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蒙召称义，我们蒙召成圣。然后你看见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弟兄姊妹，他所召的人就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怎样得荣耀。所以很清楚，你读罗马书讲到神的选召，在以色列人身上我们知道他们拣选了以色列人没有错，以东人也不算，以斯玛利人也不算。那弟兄姊妹，我们呢？神呼召我们，所以我们是神所拣选，是神所爱的。那么弟兄姊妹，神既然拣选我们称义，神既然拣选我们成圣，神既然拣选我们的荣耀，那么弟兄姊妹还有什么说的呢？如果我们失败了，不要忘记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血所立的新约，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签字啊，所以这个约根本是单方面签的。不管你我的情形如何，弟兄姊妹，这个不是说我们可以随便放纵自己，不是。这给我们看见，无论我们多软弱，无论我们多失败，最后有一天神一定要完成他自己的目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以色列人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难办最难办的，整个历史告诉我们，到了最后神他的选召，神要证明给我们看他的选召和他的恩赐是没有后悔。那这对我们来讲是何等的安慰，弟兄姊妹。所以感谢主，这叫什么？这叫做救恩的稳固，是不是？现在你就知道说， 主所我为我们的预备的救恩，不光是可靠的，不光是丰富的，不光是全备的，那更重要的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个救恩是顽固的。那到这个时候，我们不能不像保罗一样又一首诗出来了。所以你看见这又是一个结尾，33节，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寻，他的终极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救恩的稳固。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对不起我多用了10分钟，我们低头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以色列人的历史给我们看见你是守约的神。你既然和亚伯拉罕和大卫立了约，你从来不食言，因为你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虽然以色列人多方顶撞你，一直到今天他们还是瞎眼的，他们还是顶撞你，按照福音来说他们是你的仇敌，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按照拣选的线来说他们是蒙爱的，我们没有话说，因为他们称义乃是因信称义。就算是你拣选他们，我们也看见你是用恩典来对待他们，你怎样用恩典对待他们，你也用恩典来对待我们。我们感谢你，你们你的工作，你的法则是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我们向你献上敬拜。我们真是能够觉得你身在你的旨意是何等的奥秘，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但是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历史能作为我们的安慰，也作为我们的见解。主啊，因着你的选召，因着你的恩赐是没有后悔的，我们感谢你，是你呼召我们称义，是你呼召我们成圣，更是你呼召我们得荣耀。所以我们说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个何等蒙爱的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你看上我们，有那么多的人你单单的拣选我们，因为你爱我们，你是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不只为着救恩的全备向你感谢，我们更为着救恩的稳固向你敬拜。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